就是保罗去耶路撒冷的事情有没有违背圣灵的心意？那么说他违背，因为有很清楚的使徒行传21章的经文；说他没有违背，我们并没有看到清楚的经文。不过我就讲这个事情，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属神哈，他在各方面应该是属神的。保罗当然是罪人，也会犯罪。但是保罗做事不是莽撞的，他长期顺着圣灵撒种的。他去耶路撒冷这件事情是有很长期的预备，那么包括在以就是在包括他在第三次传道的时候，他在各地都为耶路撒冷的圣徒预备那个捐项。譬如说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他最后。他说："我要把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3节。那么，然后他在哥林多后书，他也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说，他们应该要预备好。那个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9节说："我要第八章说他们要把那个钱预备好，好送到哥林多的教会去。"保罗是一直有这样的心的，然后在《使徒行传》20章第3节，他在那里，就是哥林多或者坚哥里住了3个月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就在写罗马书，就是他打算在那里写好罗马书，寄到罗马，而他的人到耶路撒冷送钱。他到耶路撒冷送钱，他写罗马书的时候，他在罗马书第1章。他就说了啊，他说他希望能够快点到，这个快点到，结果等了3年，就是因为他去了一趟耶路撒冷。那么我说一再说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他在去耶路撒冷这件事上应该一直都有神的带领，包括收了那么多捐资，包括一起带祷。我们看罗马书第15章，在罗马书第15章。他一直都想去罗马，各位，罗马是当时最重要的城市，不仅是行政上的枢纽，其实后来也成为教会上很重要的地方。那么罗马教会很重要，罗马书更是重要的。他想去，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直有拦阻。罗马书第15章22节，我因多次被拦阻，总不得到你们那里去。但是他就在这里传福音啊，然后他也很希望到了罗马，下一站就是西班牙。这里他到底去了没有，我们并不知道，一般传说是他有去。然后他就希望在去罗马之前，第15章的25节，但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凑出捐项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这固然是他们所愿意乐意的，其实也算所欠的债。因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应当如何如何。那么在这里，实在看不出主，就是保罗这多年来的一个计划，或者最起码他第三次传道的时候，在各地传道收集的钱，他想要去耶路撒冷，不是一个突然的事情，有预备的。第30节，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叫我脱离在犹太不顺从的人，也叫我为耶路撒冷所办的捐项可蒙圣徒的悦纳，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就是在这里所看到的经文，保罗去耶路撒冷再去罗马，这并不是一个很突然的事，应该也在他多时的祷告中。那么甚至当然我们非常清楚，在使徒行传21章，我们非常清楚那些不要保罗去的人是被圣灵感动，但是保罗去耶路撒冷和耶稣去耶路撒冷有一点非常相似的事情，就是他们都知道他们会去受苦。我要一再提醒的一个观念，就是不要有成功神学。 我们当然也不是失败神学，也就是我们不用成功成败来论英雄。你不要说因为你做了这件事事情很顺利，这就是属主的。你不要因为做这件事受到打击就不是。耶稣去耶路撒冷很清楚知道这件事绝对是痛苦的，所以彼得也劝他你不要去，是出于爱心，但是被责备了。推罗的门徒是出于爱心，也是出于圣灵，这我们一再肯定，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地方。但他们都是去到艰难的地方，而且明知艰险还要去。我们并不是故意要去艰难的地方，我们要找舒服一点的，甚至你今天希望钱多一点的工作也没有什么不可以，这都很好。但是我们希望主是我们的主，基督是我们的主，我们能够在考虑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们先求神的国和义。就是从罗马书第十五章最后这一段祷告来看，这段话来看，保罗去耶路撒冷更是我看不出来他跟耶稣去耶路撒冷受苦有什么不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哈。好，下面我们就继续来看这个圣灵的工作哈。当就我们大概已经从整个的《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当教会福音一直传出去的时候，他们需要有一个见证，让人知道外邦人、犹太人同蒙耶稣的救恩，同样可以得到拯救。就在这种情形下，那么就有方言成为外邦人和犹太人一同蒙了恩典的一个证据。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五章也问了那个加拉太的教会，加拉太那些教会都是保罗建立的外邦教会，他们后来很快就被犹太教的基督徒影响，那么他们就觉得要受割礼，要行了律法才能够领受上帝一切的祝福。保罗就讲第三章加拉太书三章二节，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福音呢？意思就是你们是因为听了福音，也就听了信了。大概我们从使徒行传也讲，就是那个时候一个证据就是说出方言。那可是我们也说，今天我们不一定需要这个方言，甚至我们今天在翻译在学语言，我们当中你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人去别的地方异文化的传教。当我们异文化传教的时候，的确很多时候学语言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也愿意把使徒行传的这个圣灵充满，让我们能用个人的相谈传扬神的话来说这件事，也就是圣灵在宣教士身上叫他们能够说出方言。这个方言可能经过三年的语言学校，或者以前内地会要半年的语言学校，能够到中国的内地用方言来传道，我认为这完全一样是圣灵的工作。就是各位不要把圣灵的工作想成一定是很特别的，顺着圣灵撒种就从圣灵收永生，顺着情欲撒种就从情欲收败坏，是加拉太书第六章的话。就是我们不要一定以为圣灵就是把你击倒，圣灵就是一定让你做一些很奇怪的事，这些奇怪就算真的，我们都不能够常常觉得一定要这样子。而今天我跟长老爷一起在跟其他弟兄交通的时候，他们说圣灵的带领，有一位就说圣灵的带领就是一定有一点特别嘛，譬如说圣灵带领腓力加到旷野去传道，那我跟长老都同时异口同声说，这是常发生的事还是很少发生的事？各位，是很少发生的事。这个是腓力传道一生圣经记载的，只有这一次圣灵跟他讲。如果你要把这个很少发生的事，因为圣灵要他去旷野跟一个在旷野行路人讲，这需要特别一点的事，好叫福音能够带回埃提阿伯去。如果我们今天每个人传福音都需要听到圣灵说，哎，你跟那个人传福音，各位，我们今天真是快乐了，没有一个人需要传福音， 因为我传福音从来没有人听到声音说，哎，你要跟他传福音。我们有圣经的话说，你们要对万人传讲我的信息，那就够了。你不一定要特别听到一个声音。各位，你今天一定要听到圣灵跟你讲，哎，你应该对你太太体贴一点，或者圣灵甚至需要说，哎，你应该在今天对你太太体贴一点，然后第二天明天你没有听到圣灵跟你这讲讲这话，你就对你太太拳打脚踢。他问你为什么拳打脚踢，你说圣灵没有对我说要对你温柔。各位，这不是很荒唐吗？就是说你的理智要用，你的常识要用，你的常识理智必须是服在神的话下，不要追求那些很特别的事。各位，我绝对相信五饼二鱼的神迹，我也绝对相信神今天仍然能够使用他的能力叫我们行这个神迹。我甚至也祈求神给我们能力行神迹，能够医病赶鬼。尤其你如果在非洲或在中国乡下，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这样能力做这些事，因为我们基督徒并不是有虐待狂，我们并不喜欢人受苦的，我们希望人减轻一切的艰难。可是神，我们今天下午有讲 secondary causes， 神在医病的时候通常用的是医院和医药，我们就不一定要说一定要用特别的方式。各位，五饼二鱼的神迹是真的，可是耶稣用五饼二鱼，用少数的东西喂饱多数人，一辈子只做了两次。耶稣一辈子33年半，你乘一下，33年半，一年365天，33年半乘365天，一天3顿饭，再乘3，这么多顿饭，大概有几十万顿饭，大概只有2顿饭是神迹奇事，其他都不是神迹奇事。你为什么要把那少数的拿来做代表多数的呢？你为什么天天都要求？你们是这样求的吗？每次吃饭的时候，现在饼还没分出来，那我们都不要吃饭了。我们在谢饭的时候，我们在有弟兄姐妹做菜的时候，我们请外面人送菜来的时候，我们一样感谢主，这是神所赐的，不是只有天上掉下来才是神所赐的，每一个万事万物都是神所赐的。你知道以利亚他有乌鸦叼饼给他吃吗？我也相信这个事，可是你知道这个事情是很难以接受的，因为那个以利亚接受乌鸦叼饼的神迹，那个时候是很难的，而且那个神迹的产生跟我们这几天一再讲的一样，那是因为有神的话。以利亚跟亚哈说，从今天开始，如果我不祷告的话，天就不降雨。以利亚说这话，因为有上帝的话让他这样说。神的话在《生命记》28章、《利未记》26章都有讲。如果以色列人一直不听神的话，神会叫他们头上天变为铜，地下脚下的地变为铁，就是天不降雨，地不出五谷。当亚哈的时代，你可以说以色列人满足了这个咒诅的条件，他们拜偶像，一再拜偶像，所以以利亚能够对亚哈说，如果我今天不祷告的话，就不会降雨。但是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的确不降雨的时候，并不是神对神的子民就有特别的眷顾，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在10个灾降在埃及的时候，有的时候以色列没有受灾，第10个最明显，以色列没有受，有的时候有，我们你回去看可以看得到。今天台风来的时候，飓风来的时候，不是只有基督徒才被保守或才受灾，我们在这世上神一样在掌管，可是神在今生对恶的惩罚，对义的报答，并不是成数学的正比。也就是说，一个很坏的人未必就是短命的，一个很坏的人未必就是贫穷的，一个很义的人未必就是一切都顺利的。我们并不太知道，圣经里有 一卷书专门讨论这件事，就是约伯记。圣经里面有几节章节在讨论这个事，就是生来瞎眼的和希洛有亚楼瘫的那个路加福音所记载的事，还有一篇诗篇专门讲这个，诗篇73篇，我见恶人和狂妄人享受平安就愤愤不平。很多基督徒跌倒就是看到这个世界上善恶在报应并不明显，有的时候是相反的，有的时候越善良受到的打击越大，有的时候越恶受到的人间的祝福越多。基督徒也碰到这些事，甚至一个属灵的人他看到这事他就几乎要跌倒，他就愤愤不平。神学上这叫神议论。很多人不信主就是觉得世间没有报应，我们基督徒就要相信神在世间在掌管，神在今生在掌管，神在今生就有报应，但是今生的报应不是完全的。有人在非常爱主的情形下，圣洁善良的情形下，他活得并不长，他的生物质上并不丰富。我们不能够用成败论英雄，这就是因信称义的重要。如果你只是用成败来讲的话，我们就不要信耶稣了。以利亚在遵行神旨意的时候，在让整个以色列不降雨的时候，他自己的院子并不是就有降雨，他自己不是他的仓里就有特别多的东西，他也会饿肚子。耶和华就说，你到基利西办去，我吩咐乌鸦供养你。于是以利亚就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在那边。各位，我看过这个图画，哇，非常的罗曼蒂克，在一个非常优美风景，好像 Wyckoff 这种地方，非常优美的地方，然后那个绿草如茵，那个潺潺溪水，然后一只乌鸦飞来，乌鸦在那里接，然后就牛肉馅饼儿就掉下来了。各位，现实绝不是这样的。你要不要试试？我们中国人海峡两岸三地都是一样，我们有一个强烈的忧患意识，国家大家太辛苦了，中国人有忧患意识，中国人非常的担心，中国人很害怕，不容易有平安。各位，如果今天我们就羡慕以利亚，我们要过信心的生活，我们要过所谓的信心的生活，神就跟你讲，你从今天开始 lay off， 我每天派乌鸦给你东西吃，我不相信你会喜欢。我们中国人很喜欢银行的存款够多，一直存到我80岁都可以退休好好的玩。要存这么多？哦，不，没有，我们中国人哪那么短视，我们一定要存到我的儿子女儿读完大学的学费都存好了。哦，不，现在又是长命富贵，我们要存到我们孙子读完大学都好，这是命苦啊。你看，我们一定要看到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要凭眼见，我们要看到银行的存款，我们没有信心。我们要习惯，各位，以利亚是一定跟我们一样很痛苦的。他在一去基利西办的时候，他一定很紧张。啊，自古但闻人养鸟，未闻鸟养人。他会来吗？以利亚会不会写一大堆牌子在机场一样？我在这里哦。请乌鸦下降，有记号哦。伊利亚会不会想？我看他都睡不着觉，我们中国人一定睡不着觉啊，没有东西吃。你听那穆勒的故事好好听啊，你家试试看，先谢饭，然后再有饭送到你面前。伊利亚会得心脏病啊，哎呦，怎么办？乌鸦认得这儿吗？神跟他指挥过吗？乌鸦是吃肉的，他会不会饿了把肉吃掉了？老鹰是吃乌鸦的，现在是饥荒，老鹰会把乌鸦吃掉了。只知道鸽子会认路，乌鸦也会认吗？所以他一定很紧张的。但是第一天来了，哦，终于来了，不是像那图画里面，你这死乌鸦怎么不早点来？第二天也有，第三天也有，他就不会紧张了。为什么？习惯成自然，他就觉得很习惯了。各位，其实我们生活中 平常的每件事也是非常稀奇的。你今天我们谢饭，你觉得不稀奇，我们常常谢饭像跟小和尚念经一样，有口无心。可是乌鸦叼饼给你吃，或者农人出五谷种五谷给你吃，或者在旷野神降马拿，都是一样稀奇的。只是我们比较习惯土里长东西出来，我们就觉得那不稀奇。其实那跟乌鸦叼饼、跟天上降马拿一样稀奇。我跟小朋友讲，小朋友泥巴能吃吗？泥巴不能吃。泥巴什么颜色？泥巴黄色的，泥巴是黑色的。泥巴不能吃，但是草可以吃泥巴的营养，然后长成绿色的。黑色的土长出绿色的草，草也不能吃。但是牛能够吃草，你不能吃草，牛能够吃草。牛吃了青色的草，挤出来奶就是白色的。然后小朋友，您喝了白色的牛奶，长出来头发又是黑色的。哦，黑色的土长出青色的草，挤出白色的牛奶，长出黑色的头发，很奇妙哎。你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学化学生物的可以告诉我们。其实天天都是这么奇妙，那个土里面你不能吃，可是神所种的东西可以吃，可以同样的土长出苦的，很苦的苦瓜，很酸的柠檬，很甜的甘蔗，很红的玫瑰，很紫的紫罗兰，怎么回事？那是神迹，只是你天天看到你就不觉得稀奇了。其实那个稀奇度跟天上降马拿一样稀奇，而且那个稀奇是神借着外邦人的手给我们的。所以现在也喜欢讲进化论啊、创造论啊，这些艰难，我简单的说，我们相信神的创造，并不是说我们不相信科学，只是我们说这一切都是主在做的。我觉得你肯定这一点就好。我们是神所造的，当我们说我们是神所造，这个不是亚当夏娃受造而已。诗篇139篇说，我受造奇妙可畏哦，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造的。但是我们是神所造，我们每个人是神所造，我们并不否定次因，我们并不否定父母的关系，我们并不否定子宫，我们并不否定脐带，我们并不否定这些，我们说这些后面都是上帝。同样我们在谢饭的时候，今天一个人，一个小朋友，他在教会听了道了，他信了耶稣了，他老师教他说，你以后吃饭都要感谢上帝，于是他回家就谢饭，然后他就吃饭之前他祷告上帝，上帝啊，谢谢你赐给我饮食，他爸爸啪一个耳光，你造反了，什么上帝赐你饮食，这是你老爸辛辛苦苦工作赚来的钱。这是你老妈辛辛苦在厨房炒菜，上帝在哪里？各位主日学老师，你怎么跟你小朋友讲？你跟你的小朋友讲，你以后应该回去跟你爸妈讲，爸爸谢谢你工作养我，妈妈谢谢你炒菜给我吃。我们基督徒并不否认这些，他们即使不是基督徒，但下面的话你不一定讲，因为你父母不一定肯听。小朋友要认识，大人也要认识。亲爱的爸爸妈妈，工作的能力、机会、爱儿女的心是上帝给你的，你不知道而已。我现在告诉你，我感谢上帝给我父母，虽然你们不信他，我感谢上帝给我父母工作的机会、爱儿女的心。所以我感谢上帝，你谢饭并不是说那个饭非要从天上掉下来才是上帝给的，上帝借着所有其他这些不信主的父母让我们有饭吃，我们一样感谢主，以此类推，生活中每件事都是这样。有神迹奇事是很好的，但是没有神迹奇事我们一样感谢主，因为万事万物都是神在那里做。只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就是习惯哪一个，就以为那个东西不稀奇了，其实那也是神做的。少见的我们就觉得稀奇，然后就天天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降了马拿，当然也是很稀奇啊，所以他们也是没有信心啊。以色列人跟咱们中国人一样，你知道第一天降马拿，摩西就吩咐他们，神就吩咐他们不要多捡，你叫我们中国人不多捡啊，每个人都囤积居奇，因为今天有明天还会有吗？不知道哎。 我们中国人明天没有看不到的不算呢，所以叫鸡一大堆，然后就凑了嘛，对不对？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就不必多捡了，因为习惯成自然，因为每天都有了。哎，神的话说到安息日前一天，今天要多捡。哎呀，天天都有，明天还是会有。就该捡的时候他不捡，不该捡的时候他捡，就是没有信心。我们人习惯不是坏事，在一个温饱的环境中不是坏事，但是人容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神常常搅动一下我们的安乐窝。以利亚在那里久了，也许就习惯了，就不紧张了。如果在台湾，我们台湾的基利西办一定不久就有一个神鸦庙。哎呀，乌鸦，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吃的喝的。各位，不是乌鸦，是上帝。但是乌鸦可以因为神借着乌鸦来供养我们，我们就敬拜乌鸦，就跟有人因为资本主义供养他就拜资本主义，因为共产主义供养他就拜共产主义，衣食父母。各位，他们我们可以感谢，神可以使用，但是我们感谢使用终极是上帝。当以利亚可能把乌鸦看得太重，神就搅动一下他的安乐窝，你离开，我叫一个寡妇养你。各位，神有的时候让我们生活就是被 lay off， 有的时候就是要生病，不是神要整我们，而是我们就把这个工作当作神。我现在有个很稳当的工作了，你不再依靠神了，所以就神就动一动，神就打击我们一下。当然有的时候打击，像这种打击，我是觉得一般弟兄千万不可求神给他这种打击，任何打击都不要。各位，一个寡妇养一个先知，当俏寡妇碰上了俊先知，这还得了啊？可是神这样，而且神叫他去西顿撒勒法，那个地方就是以色列祸患的大本营，巴利就是从那儿来的，那是巴利大本营。各位，今天如果我失业了，我应该不会去佛光山找工作。神说你到西顿撒勒法那里去，我吩咐一个寡妇养你，以利亚就去了。这是顺服神的话。我再一次说，这种事不应该常常发生，这是不太好的。但是神大概觉得以利亚已经对于在乌鸦身上已经学到够多依靠上帝了，所以他也能够放心让他的仆人到寡妇那里。实在今天弟兄千万不要想这种艳遇哈，那也有神机奇事，真是奇妙，难以想象的奇妙。所以耶稣后来也讲，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先知以利亚的时候，以色列境内有许多寡妇，以利亚没有奉差遣往他们那里去，奉差遣往外邦西顿撒勒法拜偶像的地方，一个外邦寡妇那里得到供应。乃曼也是，外邦人居然有信心，以色列没有信心。也许我们太安于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了。你知道神叫以利亚去，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是那个寡妇，我也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是寡妇。那时候寡妇有制服的吗？以利亚一看，哦，这是寡妇，又怎么知道这就是那个寡妇？就跟乌鸦怎么认出以利亚，我也不知道。他在捡柴，以利亚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求字可以不翻求，求就是也就是一个命令句，这可以是一个命令句，你给我一点水喝，装一点东西来给我水喝。哎，我真奇怪了，各位姐妹，这件事让我想起那个井边的妇人，耶稣也说了给我水喝，这也有点像那个亚伯拉罕的老仆人对利百加讲给我水喝。所以有男人向你要水喝要小心一点，我说小心一点，他可能是神的先知，不要薄待他了。给我水喝。我不知道，哎，跟那两个这三个女人都有共同的特点，都在井边，都是陌生男人向他要水喝。 然后他们居然都也很柔和的去帮他取水。以利亚又说了，求你也给拿一点饼来，原文也不必加那个求字，这是可以是一个命令句。各位，你在街上有一个年富力强的乞丐，他说请你给我水喝，你都会说，哎，你这年轻人好手好脚的，好吃懒做，如果你不说这话，给我一点钱吧。你正在掏的时候，他说票子要大一点的哦，给我水喝。以利亚又加一句话，也拿点饼来哦，不是只有可乐，还有披萨哦。这真是很奇怪耶。然后那个妇人就说了，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妇人会这样讲，可能以利亚这种装束打扮很像先知，他知道这是一个以色列的先知。我指着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先生，我愿意给你，不过我只有最后一点了，我要先给我的儿子吃。各位，如果贵教会的长老，如果李长老或你们任何一个人知道这种事，你会说什么？你一定说，哎，这位夫人，请你原谅，我的神要我向你讨东西吃，我的神从来不会错，这次搞错了。我的神没有告诉我你是个寡妇，你家已经没有东西吃了，你只剩下孤儿寡妇，没有东西了。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帮你去找点吃的。然后以利亚就走了，走到一边，就像我们的介之推一样，割下一块肉来，然后去烧了。然后啊，这位女士，我相信我们长老有这么大的爱心，给你和你的儿子吃吧。你知道以利亚说什么吗？以利亚说，好，你去做饼，不过先给我吃。无耻啊，先给我吃，你这大男人，人家已经快饿死了，你说先给我吃。各位，他在教这个寡妇一个功课。我希望所有传讲上帝话的人有神的谦卑怜悯，也有神的勇敢智慧。我们应该谦卑，但我们要教人学会一件事，先求神的国和义。你先给我吃，于是才有神迹。瓶里的坛里的面不减少，瓶里的油不缺短。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做，就有这个神迹了。坛里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如果在台湾，一定就有一个神瓶庙、神坛庙哦，坛呐、啊，天天出油啊！就我们就会拜受造物，不管是国家、公司、儿女或者父母，我们习惯的我们就拜，习惯神借着他养我们，我们就拜。然后神为了爱我们，就常常搅动我们的安乐窝，把我们习惯依赖东西拿走。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不要太依赖你老公，他会死的啊！对不起，开玩笑，不要把他当偶像。当然，你今天回家就开始打老公也可以了哈。这里有神迹，一般人看到最神奇的，就是坛里面的面不少，瓶里的油不短缺。一般人看到这个，就是看到这个神迹。可是这是一个小神迹，比起那个妇人能够听以利亚的话更神奇。妇人听以利亚的话更神奇，因为瓶和坛没有生命，神要他出油就出油，出水就出水，人和天使有意志，可以顺服或抗拒，他在这种情形下居然顺服了，不可思议。瓶和坛的神迹建立在那个妇人的顺服上，妇人的顺服建立在一个更大的神迹上，就是神叫以利亚说的话。 怎么可能一个尊有自尊的先知去被一个寡妇养？又怎么可能一个有自尊有道德的先知在听到人家是孤儿寡妇的时候说出这种无耻的话，先给我做饼？但神这样吩咐，他就说了，这个一说，这个一做，就有下面的神迹。你没有那么最大的顺服的神迹，平和谈的出游算不得什么。哦，我在这里只是在讲一件事情，对不起，一讲就讲了十万八千里远了。没有没有没有，我在讲神迹奇事或者没有神迹奇事，都要让我们的心尊主为大才好，否则你就看那些神迹奇事就看走眼了。圣灵行神迹奇事最奇妙的，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我们又回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的话，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知道基督的智慧、基督的能力、十字架智慧、十字架能力。哎呀，可是你有这样的有圣灵的时候，神的确可能也给你外在很多的那些恩赐。我们说过，哥林多的教会、老底家的教会都是这样，但是他们有这些非常多的丰富，如果没有因此就更加寻求神、依靠神，那真是很不理想。好，保罗就跟他们一起在讲圣灵给他们恩赐，我们就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讲到属灵的恩赐，这讲很简单，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说这一句看起来很离谱的话。十二章第三节，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但是看到现在有些灵恩派弟兄姐妹说的做的，哎呀，对不起，我再一次说，对灵恩派弟兄姐妹，我有很多很钦佩的地方，他们爱主、热心侍奉都很好，我觉得是我们福音派，起码是我这个福音派很值得效法，我也很羡慕的。但是当那个根基不稳的时候，我就越来越怀疑，各位怎么会有人被圣灵充满做狮子吼啊？这是多伦多祝福嘛？怎么有哇？这是干什么？那我看到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就有人被圣灵感动，大概也会有做狮子吼，说是耶稣是可咒诅的。我看到那些离谱的现象，我就想，哦，保罗这提醒可能是真的，可能有些人以圣灵充满，然后做出怪动作为满足。如果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主。哎呀，这也是平凡的一句伟大的话。我们祷告，不管是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或者我们祷告主啊，这都是伟大无比的感动。所以我们呼喊阿巴父，这是罗马书第八章我们昨天有讲的。然后我们呼喊主啊，如果不是圣灵光照，我们怎么会把十字架上那位当作主呢？我们没有看过他，没有听过他，没有摸过他，没有闻过他，没有见他行过神迹奇事，我们只知道一件事，他在十字架上挂在那里被咒诅。哇，这种情形下我们能信他？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其他的事，没有看到他死，没有看到他复活，我们单单因为圣经上的话，单单因为弟兄姐妹借着教会传给我们的，我们却称呼耶稣为主，这是圣灵的工作。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尊他为大。然后神在那个时候赐下，借着圣灵赐下各种恩赐。你要知道，只有一位主，只有一位神，是神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十二章第七节，是叫人得益处。保罗喜欢讲这样的话，保罗说，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要行的事是要有益处的，我们要行的事是能叫人得帮助的。保罗说他所行的事叫人得帮助得益处，就是我们同得福音的好处，就是让人认识福音的真理。圣灵显在个人身上， 如果不是叫人叫众人得益处得福音的好处，更敬畏上帝，更信靠上帝，更爱神，我们生活中有更多的坚强，有更多的刚强壮胆勇敢圣洁善良，如果只是一些怪现象，各位对不起，那个没有什么可取的嘛。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就是你们大概知道我刚刚讲的多伦多这个复兴，这多伦多复兴是我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复兴，就是一大堆人在那里做受教受吼，这干什么嘞？没有圣经的根据，也没有什么造就。你说哎呀，我经过这一吼啊，哇，神清气爽，喉咙也很舒服，那你吃川贝枇杷膏也可以了。你必须是你在你的生活气质谈吐中更温柔，更像基督，更有爱心，应该是这样吧。叫大家得益处，这人有智慧的言语，那人有知识的言语。好了，灵恩派弟兄姐妹也喜欢讲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就是哦，你今年可以赚多少钱。各位，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智慧，这精算师或者预测股市预测师也说得出来啊。你说我能够，我在台北有个教会，就是我学生的，他们就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灵恩教会，他们小组就训练操练说智慧的言语，说知识的言语，说的就是预言，他们就在操练啊。那有一个就后来跟我讲，他说他们的小组长带他在罗斯福路和和平东路交口指着红绿灯说，我们现在来操练红灯变绿。哎，各位，我也会啊，这什么操练啊，这欺骗嘛，这是。各位，如果你经历一个东西很温暖很舒服，这个吸毒也可以有这个效果。我没有说温暖舒服不好，我有说这个有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荣耀归主，领人归主，这个有让我们在生活中能够更坚强的面对那个艰难失败痛苦，我们能更有爱心智慧温柔，那就好。高举主的名，教会能够得到建造，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根据圣经，根据保罗，甚至根据这里哥林多前书，保罗讲到智慧就是讲到十字架，讲到知识就是讲到上帝是全地的主。所以智慧知识其实就是讲神的伟大的语言，就是讲福音和律法的语言。好了，第九节，有人蒙着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着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有人说现在没有，有人说现在有，不管有或没有，我承认这些经文好像看起来还有，有也很好。那你也要知道，这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圣灵凭他的意思分给个人。你在是，我们从他这里讲，就是在这里，在罗马书都有把圣灵给我们的恩赐，用身体和肢体的功能来比喻的。那这当然不能讲得太死。看起来有的人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功能，有人是一个身体上的手，有人是脚，有人是眼睛，不能太死，因为眼睛可能可以变成手，嘴巴可能可以变成脚，所以嘴巴变成脚就是什么？华人教会大家都喜欢做君子，动口不动手，动口不动手就是发号司令啊。我们在神学院做那个恩赐调查，每一个人都是有教导恩赐，我不知道有没有教导恩赐，但每个人大家都有教导野心，可能发号司令嘛。我都没有看到有人有洗厕所恩赐。各位，如果我们能够洗脱做这些事，这是有福的。如果我们只想发号司令，我有教导的恩赐，我有发号司令的恩赐，那实在不是恩赐。我觉得很多人是一个野心， 那当时我想哥林多教会也有很多这个情形，他们的确有恩赐，就像我这几天一再讲的，神给你的美好东西，不管是一般恩典的或者是特殊这些圣灵建造教会的恩典的，如果叫我们自高自大，然后党同伐异，然后我们有这恩赐就聚在一起，然后批评别人的，这都不好。即使原来也是圣灵的恩赐也不好。整个哥林多教会就是他们的恩赐到最后大概每个人都是盲肠的恩赐，就叫肚子痛的。你在教会不要成为一个盲肠，就是叫整个教会肚子痛的。你的恩赐如果是发挥的好，就应该像大肠一样。各位，有人说我们的肠胃最好的状况就是你不知道它存在，哎，这话讲得很对。你从来不知道你胃存在，那都表示你的胃运作正常，你一知道你胃存在就是胃痛嘛。你一知道你心脏跳动不好就是心搏过速嘛。你心脏正常跳动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它正在跳。我希望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也是，我们的运作是有益于人的，而不是高举的，甚至更像摩西。摩西真是了不起，圣经上讲应该是出埃及记33章那里，还是34、35章，摩西从山上下来脸上发光，自己却不知道自己脸上发光，这是一个有圣灵工作的人，他不知道自己脸上有光。我们现在是天天互相给光，也都是假的，都是面霜。好，我们都是一个肢体，这肢体不管是辨别诸灵或者说方言，希望都能够讲，最后都是造就整个教会的，都是用神的道让我们被建造起来的，让我们刚强壮胆，乐意传福音，让我们健康活泼。那个健康活泼不一定是身体上，因为神不一定给我们这个，但是我们内在的，我们的心灵健康活泼，有爱，那是重要的。各位，咱们中国人实在是一个老大的民族，神有很多的一般恩典，但我们不认识神，所以我们实在有太多的不健康。我看到人家优秀常常不能高兴，只能嫉妒，看到自己优秀不能谦卑，只能自大，这就没有爱。我们讲过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嫉妒就是别人比你好你的反应，张狂自夸就是你比别人好你的反应。当你没有爱的时候，我们太容易有这些了，我们太容易有这些东西了。我们中国人在一起真是，可能西方人也是一样，但是越有主应该就越能避免。我们在一起就是马上在那里比，就在那里比儿女的成就啊，车子的新旧啊，牌子的那个都是宾士的，就要比那个数目字多一点的。各位，对不起，我没有说你不好，我非常希望你都能坐宾士轿车，我以后来也能坐宾士轿车，我非常希望，我感谢主，我没有嫉妒，我希望我没有嫉妒，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储丰富，也能储卑贱，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有个健康的心态。有一个喜乐的心态，有个平安的心态，能够胜过自己的肉体。肉体是好的，是神造的，但它一旦做主，我们在好坏的情形下都是非常负面的。我们现在有个新的身体，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是在第13节，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个又是影子，这是圣经里面比较少讲到圣灵像水一样。我们说圣灵像水一样的动词有浇灌，有充满，有浸，但是这里用饮也是一个，其实新约旧约有讲喝水，我们口渴的人能够喝圣灵，让我们能解渴，圣灵让我们能够被滋润，圣灵让我们一起被滋润的时候，我们能够，各位，他举的例子实在棒极了，就是我们是不同的肢体安排在一个身体上，不同的肢体安排在一个身体上，让所有的肢体得到帮助。就是讲难听一点好了，各位曾经有过那个脚， 脚天天背负着78公斤或87公斤的身体，非常的辛苦。然后看到我们的嘴天天都在吃牛肉啊，都在吃冰淇淋啊，韭菜盒子啊，我都在点菜啊，都在吃这些好吃的东西，于是脚就非常的火大，然后就跟手商量，我们一天到晚都在辛苦，你也在辛苦，我也在辛苦，那么就是那个嘴在那享福，那么下一次你就抓一滩狗屎放在他嘴巴里吧。各位，不会有这种事的，不会有脚走错路，眼睛就很火大，就要下次踩到一个粪坑里去，不会有这样，你的身体不会有这样。我在台湾听到有些小朋友有一些病态，那些病态是什么？统合的问题，那也是好像就是他生活不太能够调节，但没有什么手来打嘴巴的这一类的事，或者手抓狗屎给嘴巴吃的。可是我们这些重生得救在一个教会里的却常常如此。保罗说没有这种事，不但没有这种事，第12章21节，22节，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不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教会里面有不同的团契，有因为不同的兴趣、不同的年龄、不同的背景而有不同的团契、不同的小组，这没关系。我们都是广东人，所以广东组的有一个广东组，这没有分门别类，这是相爱，很好。我们是大学生，所以我们有大学组，这也没有不好。大家因为自己的兴趣，因为自己的喜好，有不同的组，有不同的团体，这个在教会里没有不好，很好。有人喜欢有人喜欢歌唱，就加入诗班；有人特别关心小朋友，就做主日学老师，等等，这都非常的好。但是你不要党同伐异，你不要变成一个小圈子，就是我们高级，你们低级，上帝爱我们不爱你们，这就不好了。我们上帝只爱我们讲广东话的，你们讲上海话的不要来啊！各位，这不要不要不要。我们每一个人越发不一样的，我们越发彼此体恤。这里甚至哈，他说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缺少的。如果不是圣灵，我也不知道这句话怎么解释。我们都是觉得软弱的肢体是最好缺少的，你们有没有这样想过？我做牧师求主赦免，常常这样想，这个软弱肢体最好赶快搬走，这个软弱肢体最好不要在这里，实在背他背得很辛苦哎。对了，我们不是说软弱就希望他一直软弱，但是他的确说了，越是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他没有说心脏不可少，他没有说眼睛不可少，他说软弱的不可少。不是说我们就不要有心脏，我想就是神把那软弱的肢体也有点像，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像我们前天看到的身上的一根刺，让我们常常依靠上帝。各位，希望你不要做软弱的肢体，让别人需要常常祷告，帮助他的灵性进步，帮助他的能够忍耐增加，因为你在折磨他。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至如此，不过我们大概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这些，我们求主怜悯，也是圣灵的工作能够让我们做这件事情。一个肢体受苦，大家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大家一同快乐，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让我们不但是有恩赐，圣灵让我们的恩赐不嫉妒，互相合作帮助建造，那就是圣灵奇妙的。我们不敢讲恩赐，有人说不是恩赐，有人说最妙的道，那就是13章讲的爱。13章讲的爱仍然是圣灵把耶稣基督的工作放在我们心里，那个我们今天就不去多谈了。我们剩下还要谈一件事情，还要谈可能两件事情，一件就是第14章啊， 很多弟兄姐妹会说千呼万唤始出来啊，我要听的就是这些。可是这些我再一次说不是最重要的，圣经的话都重要，十四章也很重要，但是记得圣灵，圣灵的位格，圣灵的工作，圣灵彰显耶稣基督，圣灵让我们明白，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得到用神的话安慰鼓励激励我们，让我们畏罪畏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让我们在一切的动摇当中我们有 assurance，我们有凭据有确据，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第一天圣灵是我们的凭据，这是第二天圣灵让我们有神的智慧和能力，这是第三天，就是我们因为有圣灵，我们有信心，我们谦卑，我们明白神的话，我们敬畏上帝，我们有智慧，我们有能力。有人说啊，他想知道圣灵的位格本身是什么，神的奥秘的本身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知道神在为我们所做的这些奇妙的事。我们第四天就开始讲圣灵外在的工作，是吧？还是啊，圣灵让我们成圣，那是第四天，圣灵外在的工作是第五天和第六天我们讲的。那么这外在工作我说是神迹奇事，这些成圣那个部分很重要，我们讲的就是我们在讲罗马书的时候，罗马书第八章提到的圣灵让我们成为圣洁，这其实也是内在的工作，但内在也呈现在外面，所以圣灵成圣让我们成圣是内外兼具的，就是我们里面良善，而里面良善也一定表现在果子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但这些果子都有个特色，一定是归荣耀给主的，一定不是慈济式的，一定不是雷锋式的。慈济和雷锋荣耀是归给党，归给其他的人，或者归给自己的修养，我们通通不是，我们这是来自神的，我们荣耀也归给神。那么最后我们才有了这样的基础，知道圣灵所做的安慰鼓励责备提醒认罪，给我们确据，然后让我们越来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有智慧有能力的生活，能忍受各样的艰难，在各样艰难中能够荣耀主，在各种失败中能认罪悔改归向主，那都是圣灵内在工作，呈现在外面比较多的是初代教会的神迹奇事方言。但是如果呈现在外面，那就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但每个基督徒都能有也一定要有的，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让我们变化气质，让我们心意更新，让我们更愿意把自己献给主，更勇敢啊等等这些。好，不过我们现在既然讲到外在的就是表现出来的，我们也看一下吧。好，特别是方言，第十四章第一节讲到追求爱，要切慕属灵的恩赐，更羡慕的是要做先知讲道。我们已经讲过，先知讲道或说预言，重点不再说红灯变成绿灯，重点也不在今年你会赚多少钱，那个跟世界一般的预测，不信主的人都可以有的天气的预测、景气的预测都可以很准，那个不需要神的特别的恩典，拯救的恩典，那是一般的恩典，每个人都可以有的。我们有的那个建造教会有益于大家的是说神的话，是说神的伟大全能，特别是在十字架上的。好，第二节，那说方言的原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因为没有人听出来，然而他心里却是讲说各样的奥秘。所以看起来如果方言的第一种就是在使徒行传是用大家听得懂的乡谈，只要你是那个乡村的人来传讲上帝的大作为的话，的确也有一种那不是跟人讲的方言，有一个地方包括十四章讲的很重一个部分是方言祷告，那是对神讲的，不是对人讲的。所以教会里面你对人讲方言这是很奇怪的，起码圣经除非那个方言是人家听得懂的那个诉说神的大作为，否则你讲的是奥秘。第三节那个在第方言是对神讲的，所以是祷告方言，甚至从第十四章第六节来看， 不是启示，启示是神对我们说的，祷告不是启示，或者是严格的说不是启示。虽然圣经里也有很多祷告是圣灵感动说出来，像诗篇，但这里讲不是启示。我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或知识或预言或教训给你们讲解，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保罗又讲了，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们要行的是有益处的，是能造就人的，是悟性能够懂得的。我们没有禁止说方言，如果是真的，但是说方言只能造就自己。那意思其实很简单，就是如果你常常跟主祷告，这是造就自己的，而且必须那是真的祷告哦。我看很多的，我实在不知道那是不是祷告。如果你是祷告，那是造就自己的。但如果你自己被造就起来了，你要造就教会，你就非谦谦卑卑的学习圣经的道理，能够教导人，不是发号司令做讲台的出口，而是能够把神的话，即使跟一个人讲，即使用手语讲，也都是很奇妙的。我们教会最近也有一些做手语工作的，各位你就不是很死板嘛？他们用手语来传福音，因为有些人听不到的，你就不是那么死板，所以手语也是一种方言，让盲人能够用自己懂的话来了解。我甚至有一次在阴气讲道，在圣诞节的时候阴气，我说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天，一个交响乐团用手语来表达，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一天。从人来看不太可能，但是我不觉得人一定不可，神不会做这个事。我不知道有没有一天，有些基督徒爱主的要让那些聋的人能够听得到弥赛亚，我不觉得是不可能的。圣灵可以做奇妙的工作，但是这个我相信也要花力气，要思想，求主帮助我们谦卑。总之我们把神的奇妙讲出来。保罗说他愿意我们说方言，如果我们被造就起来，自己被造就很好啊，更愿意我们做先知讲道。但是说方言的如果不翻出来使教会被造就，那做先知的就比他强了。所以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并不是高举讲道，我并不是因为喜欢讲道，喜欢查经，喜欢读经。我已经一再说，我们个人的喜好不是重要的，我们重要的是主要我们做的事。如果主今天叫我就是像以西结一样变成哑巴了，我当然不愿意，但是我也求主让我能够顺服。以西结做哑巴的时候也用各种的动作来表达上帝的对以色列人启示，就是我们这个生命总是要显出上帝的奇妙。各位，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大人小孩都是一样，整个人的问题就是自主，就是自以为是。我们要得到自由，要得到顺服，又一定要知道上帝对我们奇妙的爱。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这个真需要努力，真需要用功，真需要祷告。我们希望切慕属灵的恩赐，不是我们可以发号司令，不是人家会听我们，不是人家听我们听得入迷然后好佩服你，是人能够得到造就，能够专心的服侍主，能够爱主。如果你要说方言，十三节你要翻出来，十四节，我若用方言祷告是我的灵祷告。祷告当然要在灵里面祷告，这里面说我灵祷告我悟性没有果效，这我就必须说我自己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做过这种祷告，我并不知道什么叫做用方言祷告。但是我也必须说，我问过所有的灵恩派，我看到的，我也不知道他们能够讲出什么叫用方言祷告。所以我实在不知道你什么地方被造就了，你在用方言祷告之后，或早或晚，你的爱心、信心、喜乐、平安，你的光明、善良、爱主，为人比你优秀的人祝福，为比你差劲的人扶持，这些要能长进。我没有说灵恩派没有长进，可能他们有，甚至比我们还多，但是我们希望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面。否则怎么在你说感谢的时候说阿们呢？我们是共为一体的，我们要能够一起欢喜快乐，知道主在你身上做了什么奇妙的事，你要能够造就别人。21节以后， 就是有一些历史上需要说的，我们也要花一点力气来看啊。14:21以后，律法上记着说，主说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这百姓说话，虽然如此，他们还是不听从我。这个话是以赛亚书第28:11-12的话，我们也看一下。以赛亚书28:11-12，先知说，不然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他曾对他们说什么什么，他们却不肯听从。好，我们要稍微把这个背景多讲一点。以色列人当神去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或神借着先知用他们所懂的话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不听。这是以西结和耶利米的悲哀。神在差遣以西结和耶利米是都说了，以赛亚也是说同样的话，我差遣你们，你去跟他们讲，他们会越听你越讲，他们越心蒙脂油，听不进去。就是以色列很顽梗，甚至神对耶利米以西结都讲，我差遣你们去，你去不是对那些言语难懂的民族讲话，是对你的同胞讲话，他们却不听。这话一直到耶稣的时候，犹太人都是这样，最不听的就是犹太人。今天也常常是最不听主话的是牧师，我觉得常常是这样。我们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心中并不听主的话，我们叫弟兄姐妹爱主的时候，我们心中并不爱主。我们牧师跟世人一样，有的时候更虚伪更下流，包括我自己。我们希望是得到人的称赞，我们希望是我们薪水更多，我们希望是我们住更大房子，跟你们一样，对不起，我没有说住大房子不好，我没有说薪水多不好，但是你虚伪就很不好。如果你觉得薪水多房子大很好，是很好，儿女成器也很好，但是你必须知道主是主使你有这一切，你有了这一切，没有主是不好的。当我们中国人马上就会说两个都要，是感谢主，主也愿意两个都给你，但是往往两个都给你始终是让你只能在里面选一个的。你这就是十字架常常对付你，昨天学会了不一定今天仍然会，你今天会了不一定明天会，今天你愿意为主摆上，明天不一定愿意。我也看过有些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也是很不幸，在灾难中没有跌倒，一出来到了美国加拿大就跌倒了。因为在灾难中大家都很苦嘛，在美国在加拿大就是大家可以有房子啊，可以有车子啊，听过这个笑话吗？你有两部汽车愿不愿意分我一部？愿意。有两栋房子愿不愿意分我一栋？愿意。有两件衬衫愿不愿意分我一件？不愿意。哎，车子房子都愿意分，为什么衬衫这么小不分？因为我没有两栋房子，不必分你一栋，我也没有两部汽车，也不分你一个，但我真有两件衬衫。大家都穷，为主受苦也没有什么关系，都在监狱里。出了监狱，看到这个基督徒有车，那个基督徒有更非基督徒有更大的车，哦，心里就不平了。各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位大飞认识江宝生牧师，他就跟我有一次交通。我们那时候看那个中国大陆受苦的基督徒，哎呀，好佩服。那么他会友也很佩服，宝生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中国大陆的基督徒在监牢里为主受苦，我们在台北的基督徒在浮华世界为主受苦，一样。各位，你在丰富的环境中也需要走十字架道路，就跟你在艰难的环境中需要走十字架道路。不是不可以丰富，所罗门一切的丰富没有被神责备一个字，神从来没有责备所罗门的荣华富贵，甚至借着示巴女王的口称赞他的富贵，称赞他的聪明，称赞他能干。你不是不可以有这些， 但这些东西有没有夺去你的心？以色列人一直不听，于是神就警告他们，你们不听，最后亡国被掳。因此以赛亚书28章第11节，主要借着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舌头对这百姓说话，意思就是有一天上帝的话，因为你们不听上帝的话，上帝的话会实现，也就是你们不听上帝的话，上帝要叫你们被掳，你们的城里会充满了巴比伦人亚述人的军队，你们会被打败。外邦人的嘴唇表示外邦人侵略你们了，甚至有一天你们会被掳到外邦之地，你们听到这些外邦人在讲话，就想到当年耶和华说，如果你们不听话就会被掳去。神要用外邦人的嘴唇对你说话，就是你敬酒不吃吃罚酒。但是这里又有一个更奇妙的事，神用外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舌头对我们说话，不仅是因为我们不听主的话，后来被不信主的外邦人虐待，实现了上帝对我们的管教和处罚，也有非常正面的一个部分。非常正面的部分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就是在现在今天这个状况，当以色列人在一直不肯信主不肯信主的时候，反而外邦人信了主，必须外邦人来对以色列人传讲福音。哎呀，今天就是这样的情形，今天很多教会在做这个工作，今天可能你们也在做这个工作，或多或少我们这些人在以色列人眼里犹太人眼里都是外邦人，可是神借着我们的舌头在跟他们传讲。今天你们跟犹太人讲，他哪里会听你？哎呀，你们这些基督徒，你们懂什么圣经？你们懂什么希伯来文？他们不会听的，他们还是不听，那个时候不听，现在还是不听。那么这里也表达一件事了，包括在五旬节的时候，神让外邦人，神让以色列人说出外邦人的语言，那里都有表达一件事，我们已经讲过了，就是神要让各族各国各民各方听到主的话。那么当说出这样话的时候，表示神的福音临到外邦人，神的恩典也临到外邦人。在旧约还没有很清楚的表达出来，但是已经有了，包括在创世纪里神就对亚伯拉罕讲了，包括神在伊甸园里就对亚当夏娃讲了，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这就是最原始的福音。包括在创世纪里，你的后裔要使万国蒙福，不是只有一个人蒙福，神的福音要使万国蒙福的，旧约就有，只是新约讲得更清楚。新约当犹太人以色列一再拒绝神的时候，福音传到外邦，外邦人就开始一直到今天对以色列人说，可是他们还是不听。所以这里重要是在讲这个，然后重要的在22节，我们一再谈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证据。说方言包括我们记得我们刚刚讲到的以弗所教会、撒玛利亚教会的外邦人，他们说出方言，包括哥尼流说出方言，就对那些不信外邦人和犹太人都完全是因着恩典，外邦人不必受割礼也可以得救，因为他们领受了圣灵，做这个证据是为信的人做，那个为不信的人做。先知讲到不是为不信的做证据，乃是为信的，因为已经信的人听主的话就能得到造就。所以啊，下面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状况，当时的状况都有的。23节，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若都说方言，偶然有不通方言的或者不信人进来，岂不是说你们癫狂了吗？这个话就要小心讲，这个话是指我们现在的状况。保罗后来的状况就是已经基督徒已经越来越多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了。如果你在讲道的时候你讲的人家听不懂，人家说你癫狂的。第24节，若都做先知讲道，偶有不信的人或者不通方言的，重点就是如果你被 confused， 重点就是讲你讲的道他要听得懂了，你讲的话他要听得懂。对不起各位，也许你说康牧师我们越听越不懂，那不知道是我错了还是你错了，不知道我的灵错了还是你的灵错了。他讲的就是很简单，道人要听得懂， 要明白，要更认识神的权威，神的伟大，就被众人劝醒，被众人审明，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倒不必一定是那个很神奇的，有一个讲员在台上讲，今天这里手指指到，今天这里有人犯了淫乱罪，刚好就真的是那个人啊！我听过这样的故事，宋尚杰有这样情形，说有一个什么海盗还是一个逃犯被警察追的，在他的布道会里，宋尚杰他指着，有人犯了什么样的罪，就是那个人犯的罪，就指着那个人一看，这个人指着我，就绕到别的地方去，然后宋尚杰又指着你逃到哪里去，哎，又指着他。上帝都会追到你，各位不一定有这些事，这些都是圣灵外在的工作，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今天我没有任何感动说我们这里有人犯了什么罪，可是我讲根据圣经讲话说我们都是罪人，这句话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耶稣爱我们每个人，这也是可以应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那他心里的隐情显露出来，不必是他偷了多少钱刚好被我说出这个数字，或者是他做了什么事刚好被我说出来，心里的隐情就跟亚当夏娃犯罪隐情一样嘛，就是不认罪嘛，就有罪不认罪。当你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然后他也被这个话感动明白了，他就知道他自己是罪人了，他就真的说神在你们中间。所以我们聚会的时候，如果有启示、有教训或者有方言，我们一定要能造就人。你真的是从方言祷告变成你要把这个祷告造就人，得有人翻译出来。各位，这些经文都相当的清楚，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就不大去说呢？我们为什么就不去照着做？他说了，没有人翻，就当在会中闭口，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好像也有这个情形，第三十节，坐在旁边的得了启示，这里甚至应该照前面讲，不是方言，就是他受了感动。在当时哥林多教会，大家太有恩赐了，不像这你们几天被我疲劳轰炸，就我一个人讲，你们每个人都可以上来讲，但是要有次序。啊，这个是我在讲方言，就是方言基本上应该是人能听得懂的，只是就是需要经过翻译的话。不管是祷告或讲道，都是造就人，让人能够知道上帝奇妙作为的。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也简单提一下在旧约里面圣灵奇妙的工作。跟我要讲这意思就是，旧约里面一样有圣灵，只是不是那么明显。我们看看几处的经文，第一个在创世纪第41:38，法老对臣仆说，像这样的人有神的灵在他里头，我们岂能找得着呢？然后说他有聪明智慧。法老居然能够看出约瑟有神的灵，约瑟的有神的灵，有圣灵，有智慧，那是什么样的智慧？好，我们大概都会讲，哎呀，康牧师、康弟兄，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在主日学就学会的，约瑟能够解梦啊。各位，你再看一看，约瑟是有智慧解梦，这是神给他的智慧，这是敬畏耶和华给他的智慧。梦是什么？那个梦是将来会有7个丰年，完了马上7个荒年，荒年会那么严重，把丰年的丰富都吞吃掉了，好像7个瘦母牛把7个肥母牛吃掉了，吃完了以后其瘦如席。各位姐妹，我知道这对法老来讲是噩梦，吓死了，对我们来讲是一直不能实现的美梦，就是我吃了7条牛还是一样苗条，这实在太妙了哈！但是这个不是这样解梦的哈。约瑟解那梦就是说，这个梦两个梦是一个梦，你做了两次，是主要让这件事情命定这件事，而且速速成就，马上就会发生了。 各位，约瑟解的就是这个梦，就是这个梦，梦就是这两个梦，或就是一个梦，有七个丰年，然后马上七个荒年，荒年比丰年要严重，吞吃了丰年，让人不觉得以前的丰年有多好了，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这梦，梦解完了，约瑟就应该一鞠躬下台了，走了。法老就说：“哦，那给你一点钱吧，回迦南地的盘川。”约瑟没有。约瑟没有停，约瑟下面讲了一段话，是梦里面没有的。约瑟说：“我建议你要做什么？你要找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怎么样在丰年的时候做什么事，然后在荒年的时候怎么样？这完全在梦里没有。而重点就在这个梦里没有的部分。我在这里讲什么？各位，约瑟在监狱里面，约瑟在人家家里。”约瑟所做的事情正是行政管理的事情。我想约瑟在监狱里面继续读书，继续上进，念好了农业经济，知道怎么样建仓库，怎么样收藏粮食，知道他不知道这个梦，他一听到他知道怎么做，怎么解决。我的意思还是一样，各位不要把你的悟性，把你的脑袋觉得是不重要的。我们的生活，我们平常生活是重要，这是神给你的，这些东西要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够有正确的运用。在这里约瑟完全没有被任何东西影响，他就说得出来，我告诉你应该怎么做。各位，天在圣经里有两个人建造仓房，一个是路加福音的无知的财主，他建造仓房，他很聪明，他为自己打算，但是圣经上说无知的人呐、他太有知了，他太知道怎么样能够保值，他太知道应该怎么生活，他太有远见了，他是无知的人，他不知道他那天就要死，他没有预备好迎接主。我们中国人太有知了，什么都会预备，孙子的大学学费都会预备，却不知道预备迎接你的主。约瑟什么都预备好，在每件事上预备好，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能给一个建议，你要怎么做。各位，严格的说，约瑟把法老的梦推翻了。法老的梦，我再讲一次很清楚，丰年完了就是荒年，创世纪41章第31节，以后的饥荒甚大，便不觉得先前的丰收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再灵异一点讲，我们基督徒很多生活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碰到困难大到一个地步，你就觉得以前上帝的恩典都不是恩典了，你牙疼的时候就不觉得上帝在你牙不疼的时候恩典了，你都不觉得了。我们人很容易这样。在解经学 hermeneutic 这个解经学、释经学，我们中文叫解释，解释，解释这段经文。各位，其实在解释圣经经文的时候，跟约瑟解梦的时候一样，你可以用另外一个中国字来了解。解梦、解释，不只是说明这段经文的意义，而且能够解决，能够解梦，就是圆梦。你能够把神在这个世界上借着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能不仅解释今天为什么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不一定能解决，但是我们能够把答案讲出来。耶稣基督就是答案，十字架就是答案。法老一听，哇，这个人里面有神的灵，这个跟但以理，这个跟斯提凡，这个跟使徒行传第六章讲到那七个执事被圣灵充满有一样情形。被圣灵充满不是什么做狮子吼做这些东西，被圣灵充满是能够很清楚理智，用理性管理教会，管理国家财务，管理饥荒丰年荒年时候的谷物的， 能够理财的。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都会理财，我到现在我还不会理财，都是我贤惠被圣灵充满的老婆在理财，我不会理。但是我们不管会不会理财，你被圣灵充满，不要以为被圣灵充满就是糊里糊涂的。好，另外在民数记，民数记第十一章，摩西呢很有爱心，他就管理百姓，他事必躬亲，然后他就管理不了。然后各位，圣经里面两个最有能力的人都自杀，都想自杀过，这也是很好的提醒。一个是摩西，他求死，为何苦待仆人呢？竟把管理这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我不知道大非长老有没有做过这种祷告，你们不要叫他做这个祷告哈，他应该觉得很有福气。好，我怎么管理的？每个人都在怨这怨那，都是在发怨言、说方言啊，这是不知道怎么办。他们要吃肉啊，你如果恩待我，把我杀了吧。以利亚最有能力的先知也说过同样的话：“耶和华，你取了我的性命吧。”这就看到，我感谢主，让我们看到一个有恩赐、有能力、有外在恩赐能力的，他也可能会软弱，他不想活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有。神怎么解决这问题呢？当人多的时候产生问题的时候，当人多的时候寡妇发怨言的时候，这是使徒行传的事，都是一样。我们求圣灵来工作啊，就找了70个长老一起来领受神的灵。那么在第民数记11章25节以后，就有那个灵分受灵受感说话。这里我也稍微大胆一点讲啊，因为我们大家很少想到这个事。灵降下来，或者说摩西，其实原文是摩西的灵就分给他们，也就是摩西这个恩赐能力还有尊荣就分给大家，这是好事。但是恐怕也有一点不理想，甚至有很多的不理想。在11章26节以后，伊利达和米达他们是被掳的人中，没有到会幕那里，灵停在他们身上，他们在营里说预言。各位，这不是一件好事情，希望你听得懂哈。圣灵降下来得到恩赐，这是好事，但得到恩赐，如果我们心里没有更有基督的心，得到了恩赐容易骄傲。不管是一般的恩典或特别的恩典，不管是说方言或讲道，不管医病赶鬼或治理教会，不管是赚钱发财或养育儿女，有这恩赐是好的，有这恩典是好的，但容易叫你骄傲。有解经家，事实上我看很多解经家说，这个伊利达和米达就已经因为能够说预言有圣灵了，就开始不服摩西了。他们在营里说预言，他们没有去跟摩西在一起，这件事跟后来可拉做的一样，可拉也拒绝去，可拉也觉得自己有了。甚至有解经家说，以色列人后来的悖逆主要就是这一次圣灵降临的结果。圣灵降临是好事，但圣灵降临让你得到恩赐而自傲而不顺服权柄就很危险，包括后来的那个百姓的悖逆等等，都跟这有关。各位，不是，这其实不应该制造你的困难，应该增加你更加对圣经的认识。神所造的，神所赐的都很好，神没有造恶的，没有赐恶的。但是当我们的心不敬畏上帝的时候，我们就会把恩赐这些东西变成肥己，看不起别人。所以我们需要最妙的道。我们还有很多旧约里面被圣灵充满可以讲的，我不知道我会在明天主日学还是什么时候讲，因为本来主日学有别的要讲。不过我们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恩待你的百姓，叫我们能够，主啊，叫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你， 叫我们能够认识你的慈爱和怜悯，认识你的大能，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们要活在你的永生里面，我们要得到你永远的生命，我们要认识你奇妙的作为，我们要认识敬拜你，我们要认识敬拜传扬你。求主让我们被开启，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被开启，让我们看到，让我们知道你做的事情，你在教会里面，你在信徒身上，你在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上，你给我们有何等指望的恩召，你在我们中间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让我们知道你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显的能力，就是与主同死同埋葬，软弱中显出主刚强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给我们这样的凭据，给我们圣洁的生活，使我们在患难艰难引诱试炼中被磨练出更加圣洁的生活，使我们能够更加常常有主给我们的智慧能力来世在世上行事为人，高举基督，使我们在一切的困惑中有更大的凭据，使我们在一切的艰难中被鼓励被激励。求主安慰鼓励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